日本天皇裕仁在盛怒之下拘禁了东条英机，没有五分钟啊，他就后悔了。为啥呀？觉得魂不守舍呀，离开东条他什么也玩不转。别看表面上日本的天皇是至高无上，掌握着绝对的权威，但是他这个人一个是心胸狭窄，另外依赖性太强太强了。外边世界的事儿，他几乎一无所知，内阁、大本营、军令部，一切一切的事儿都掌握在老东条的手中。离开东条他什么也不是，现在离开了，刚刚五分钟他那心呢都掏空了。可勉强打着精神宴请文武百官，大家是不欢而散呢。裕仁回到寝室是长吁短叹，他冷静地想了想，大敌当前呢，尤其中途岛一战关乎着帝国的命运，在这个紧要的关头把东条给拿下，这是不祥之兆啊。大日本离不开他，朕也离不开他呀。哎呀，他不就是杀了一个人吗？那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我怎么一时糊涂做出这个决定来？如果真把老东条给处置了，这日本不就要完蛋了吗？他贤惠的妻子良子啊，从旁边过来了。陛下，您怎么了？怎么如此烦恼？哎，我今天做了个荒唐的决定。
哦，
什么事情？可以告诉我吗？我把东条首相给囚禁了。
是吗？为什么？
哎，事出有因，众怒难犯啊。你说他贵为首相，怎么能干出这种荒唐的事来？他领着一帮人前去赛马，他押的赌注是三号马，叫什么亚西亚，结果一号马得中了，因此他火往上撞，命令手下的宪兵把一号的骑手给杀了，他还举起枪来把一号马给毙了。你想，众目睽睽之下，作为一个首相干出这种荒唐的事情来，如何向臣民交代啊？因此军令部二三十人联名上告，叫朕如何处置啊？故此我一时恼怒就把他囚禁起来。
死的那个人就这么重要吗？
是啊，他是恒武天皇十七世孙皇亲贵胄啊！要是一般人我怎么能动怒呢？
是这个样子。
我说陛下，权衡利弊，我看不宜囚禁首相啊。你想一想，一个皇亲贵胄不知名的小人物跟首相比起来，谁轻谁重，这不显而易见的事吗？
是啊是啊，容朕好好想一想。
这天皇倒背着双手来回直溜，咱这么说，一晚上没合眼。要说这个人心胸狭窄呢，就这么点事儿压得他喘不上气儿来。好不容易盼着天似亮似不亮，他实在有点控制不住了。来人，传我的旨意，告诉军令部，马上把东条给释放。
是，
慢着，把东条首相请到我这里来。
是，
不到一个小时，东条被释放了，来到皇宫见天皇。这天皇是迫不得已呀，走下御阶，首先开言：“首相，你委屈了。”
我这一句话可不要紧，再看老东条扑通就跪下了，是涕泪横流。陛下，臣罪该万死。
请起，请起吧，你不应该呀，
怎么能做出这种荒唐的事情？
你别忘了，此举众怒难犯，朕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。不这样做，压不住大家的口舌呀。
臣完全明白，臣知罪，请求天皇陛下严厉给我处分。
算了算了吧，一切都叫做过去。东条首相，你还要掌握全盘的工作，大敌当前，你不要有丝毫的动摇哦。朕是信赖你的，我知道你对大日本帝国一点二心都没有，你是我的左膀右臂，是我的心腹，你可千万不要变卦呀。
东条一听，以头触地，咣咣直响。陛下，陛下对我们两辈人恩重如山，为了陛下粉身碎骨，万死不辞，我哪敢动摇啊，我一如既往忠于陛下。
说一句不好听的话，就是陛下把我枪毙了，我的灵魂也是忠于大日本帝国，忠于陛下的。
好，说得好极了，
来呀，摆宴，单独请他。君臣二人摆了个小桌，在这开怀畅饮。
哎，吃什么呢？就是那火锅，
这叫御前烧，你听这名没？平底锅底下生着火，抹上油，各种材料，一边烤着一边下酒，真是别有一番情趣。天皇啊，打一巴掌得给个枣吃，因此频频给东条敬酒。老东条感动的把近视眼镜摘下来了，一边擦眼泪一边跟天皇说，
陛下，臣无地自容啊。
陛下尽管放心，我依然是一如既往效忠皇室。
哎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受了委屈喽，因此我需要给你敬酒。
首相，我已经批准了你和山本五十六将军攻占中途岛的计划，你马上执行吧。
是，陛下放心，臣马上就照办。
说到这儿，一切全完事儿了，过去的事情乌云散尽，一如既往，君臣之间依然是亲密无间。一个多小时之后，老东条坐上汽车，兴冲冲回到大本营。这件事情不胫而走啊，日本的军界政界全知道了，那些善打溜须的早都聚集在这里向东条祝贺。老东条一面跟大家打招呼，一面说，惭愧惭愧。你看他嘴那么说，心里就卯上劲了，心说，这是谁告我的状，离不开军令部，肯定有那个阿部中将，他是我的死对头。哼，等我倒出手来，我非报复不可。这家心这么想，也是这么做的。没过多少日子，军令部大换班呢，凡是他瞅着不顺眼的全都打翻在地，换了一堂他的人，这个报复真是无处不在。当然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老东条一琢磨，天皇对我如此信赖，我得报恩呐。天皇指示我们得马上行动啊，把丢失的时间还得抓回来。当即他把山本五十六给留下了。老山本是仅次于东条的二号人物啊，他俩太谈得来了。留下之后边吃边谈，东条说，天皇已经批准了我们的计划，山本君你可马上要付诸行动啊。
我明白，我现在就着手准备。
山本君，攻打中途岛不是一般的战斗啊，你要做好这充分的准备，我做你坚强的后盾，你需要什么我供给你什么，我是全力以赴。
嗨，
首相放心， 这个事儿包在我的身上，此举肯定占领中途岛，征服夏威夷，就打到美国的本土。我相信不到年底，大东亚圣战必须得胜利完成。哟西，说的好极了，来，干了这杯。
是。
俩人边喝边谈，你说这老东条啊，还真有闲心，眯着色眯眯的小眼，身子往前一凑，跟这山本五十六说：“山本君，真像说的那样，你要占领了美国的国土，我听说有个地方叫瓦里瓦多岛，好像那个小岛子不大，就在这个小岛子上住着一支土著民族。我看书上记载，土著民族男人嘛，就是那个下部的修部，有一块遮羞布，女人嘛，都是一丝不挂哟。哈哈哈哈，你可以鼓励你的士兵，如果一旦占据美国国土，占领了这小岛子，让他们纵情的欢乐，把那小岛子给他们了，那些裸体的女人也交给他们了。嗨，多谢首相的关怀，这山本呢也会打球。首相，要真达到目的，我第一个请的客人应该是首相。好，好极了，山本君，说是说，笑是笑，马上行动，我等待你的计划。
是。
他俩一拍板，就好像一台巨大的机器马上就发动了，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。还是那句老话，一声令下如山倒啊！老东条拍板的事情，谁敢不听？海陆空三军是一齐出动，干什么呢？调兵遣将。东条和山本下定决心了，把日本的家底儿几乎全兜出来，要对付美国佬。那玩意儿打仗啊，不是简单的事，要调动海陆空三军。日本呢，目前战线太长，兵力分散，得从四面八方抽调人员，抽调飞机和军舰，那是三天两天能完成得了吗？但是这件事就迫在眉睫，必须雷厉风行，不容推迟，所以是急急如风火，这是一方面。另一方面，老东条和山本吸收以往失败的教训，他就纳闷，是不是美国人掌握了我们的密码了？前者珊瑚海一战打得我们懵登转向，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。不行，旧的密码有一半得淘汰，应当改变，用新的密码。所以啊，他们研究了之后决定仨密码， AFM。哎，这个 F 就代表着中途岛， AM 也代表着其他两个岛屿，等到时候咱们再详细的说。马上发下密令，是绝对的保密。哎呦，再看空中电波、海缆的电波，全都是 AFM， 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发往四面八方。暗泄小日本，咱暂且不提，翻回头再说美国总统罗斯福。在这段时间，罗斯福啊，一会儿也没闲着。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当家人，他能不考虑事情吗？罗斯福啊，养成个坏毛病，通宵达旦，一干就是24小时连轴转，严重的缺觉，营养不足。最近一个时期，他面容憔悴，是坐立而不安呢。原来有时候放松放松，听点爵士音乐，有时候呢自己兑点好酒喝，但是现在全都不要了，偏偏两个眼出神，在这琢磨事情。罗斯福深知山雨未来风满楼，自从五月中下旬到现在，这段时间和日本相对平静，
这小日本干嘛呢？从表面上看，他的舰队似乎离开了太平洋，转移到印度洋去了。难道他撤出了战场，不打了？怎么可能呢？罗斯福就设计有三种可能：一，日本人真不敢打了，前者珊瑚海他吃了亏了，撞了南墙了，现在改变了方向去攻打印度洋，这是一种可能。第二种可能也可能是一种假象，表面上偃旗息鼓，其实举备力量东山再起，还有一场大仗。第三嘛，他离开太平洋战场、印度洋战场，他的矛头又指向何处呢？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罗斯福一面用电话通知军工厂加紧制造飞机，加紧制造枪炮和军舰，一方面命令军事侦察部门加紧监视日本人的行动。最近军事部门向他报告，出现了一个特殊的信号，日本人频频用这个信号，就是 AFM， 还有个信号 AF， 频繁使用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罗斯福一想，他们改变了密码了，从来没见过这个号 AFM， 代表着什么？肯定他们有新的军事行动，他们的主攻目标是哪里呢？ AF 又说明什么呢？你看，作为一个当家人不容易，那当家人非得出席机会，秘书给写好了稿，到那叭叭叭一念，向大家挥挥手就完事了。要太平年月那可以，现在是特殊的年代，你作为三军统帅，一国的当家人，你不了解这些事怎么能行呢？遇上难题了，别人没想到你能想到，别人没明白你能弄明白，那才叫杰出的领袖呢。因此罗斯福啊更睡不着觉了，天天满脑子都是这俩代号 AFM， 代表什么呢？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一定要弄清楚。他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将军给找来了，跟他反复探讨。马歇尔身经百战，经验丰富，但是一听这个号码也有点脑袋疼，茫然无知啊。这两个人就反复的研究，这代表着什么呢？怎么回事呢？还得说罗斯福，要不说聪明高人一筹呢。他马上就意识到这是个行动的代号，不弄清楚，美国人有可能打败仗啊。那怎么能弄得清楚？那大海里的捞针一样啊。有办法了。就在这白宫东厅，也叫绿厅，准备了个特大号的沙盘，上头排列着东太平洋的岛屿。他告诉高级助手，捡了纸片，就纸卡呀，搅的都那么大，然后找地图，把东太平洋、南太平洋所有岛屿的名字全都写在那卡片上，这一写就是好几千个岛屿的名字，全在沙盘上挨个都对号对好了，然后就看这些岛屿的名字能不能对上号。这一招果然奏效啊，排来排去，排去排来，单是 A 字头岛屿的名字就几百个，那么德国的不算，意大利的不算，没用的不算，属于美国范畴的 A 字头的都留下，就像过罗一样，过来过去，过去过来，剩的为数不多了。他跟马歇尔全神贯注，就落到阿留申群岛。阿留申群岛头一个字母就是 A。罗斯福一看有门，莫非日本下一个攻击目标是阿留申群岛？再找 F 打头的岛屿，就是菲尼克斯群岛，把这两个岛屿连成了一个直线， 就挨个的岛屿往下查，再看字母，第三个是 M。M 是哪呢？查来查去，哎，也找着了，正是中途岛。
嘿，
罗斯福和马歇尔眼睛就一亮啊！为了核对他们分析判断的正确不正确，他们也放出烟雾弹来。为了测试啊，他们分析判断是对还是错，就把中途岛假设为 AF 这个代名词，让中途岛人发出信号，就说这中途岛啊，机器坏了，淡水供应不上，需要马上派人来送淡水。这信号叭叭叭叭发出去了，很快军事情报部门截获了日本人的情报，那情报上写的非常清楚，据悉 AF 缺乏淡水，需要支援，据悉 AF 缺乏淡水，紧急需要支援， AF 缺乏淡水，紧急需要支援。数份截获的情报全是 AF， 由此判断日本人就把中途岛指定为 AF， 目标一下子确定了。罗斯福眼前一亮，是心花怒放。